我对沙丘第二部的预期就是帝国反击战加双塔奇兵加一星二，以及这三部电影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都是可以算作我个人的完美电影的。看完之后我甚至觉得沙丘超越了以上三部作品。
我们就进行了一次非常大胆的非常不循规蹈矩的改编，它从一到二的对于沙丘文本的改编都是非常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散场通道，我是麦高芬。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来聊一聊沙丘二了啊！我刚刚在国内看完它的，其实也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首映啊，第二场放映3月5号的晚上6:30的这场。我们今天整期节目都不会讨论到沙丘二的剧情啊，所以还没看片子的朋友可以放心收听本期节目，我们只是一个前瞻。那今天跟我一起聊天的朋友呢，就是两位人在北美并且已经都看了沙丘二，在大荧幕看了3遍，对吧？就是 Todd 和 Y 老师，我们的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 Todd。
谢哟，刚下飞机。大家好，我是 Y。
对，真是刚下飞机是吧 Y 老师？
真的刚下飞机。我从温哥华飞到多伦多。
那你们俩现在都在东部哈？
嗯，
对的，我和陶老师时区是一致。
然后在我们今天正式讨论影片之前呢，要先打一个广子啊，我们散场通道推出了第二款的联名周边，和之前绝命毒师的日历一样，这次还是和艺术家萨比西抗体做的联名。这次我们推出的刚好也是沙丘主题的，分别有两款产品，一款是有流沙效果的票根形状的夜灯，以及一个杜邦纸封面的帆布包，两个上面都是艺术家萨比西抗体本人亲手绘制的沙丘相关的图腾，包括有，也不算剧透吧，这边不算剧透，在沙丘二里至关重要的沙鼠穆阿迪布，以及第一部里非常重要的戈姆斯试炼之类的情节。同时呢，这两款产品也都带有相应的 AR 效果，大家拿手机去扫它的图案的话，是可以得到一个动态的立体的动画的。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Todd 和 Y 老师都已经预定了，对吧？
是的，麦克风的描述非常苍白，但是产品非常的美丽。
总之啊，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看我们 show notes 里面， show notes 里面有更详细的产品图，包括购买链接。好的，广子就打到这里，那我们来聊一聊影片本身啊。再次强调，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都不涉及剧透。
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不涉及剧透的标准是什么呀？
当然啊，因为我们谈论影片肯定至少是要涉及到关于它前期已经曝光的一些内容的，预告片里面提到的我们在节目里也可以提到，所以如果你是真的非常原教旨的无剧透主义者，就是不想在去电影院之前听到任何跟影片有关的信息，我还是建议你谨慎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那咱还是来打个分啊，我觉得打分这个环节是不是显得特别的鸡肋啊，因为两位在这个片子上映一周之内都已经看了3遍的前提下，好像很难说不是满分吧。
哦，那我就打满分了。
那对吧，果然是满分。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电影首先我可以打满分，其次就像刚才说的，我已经看了3遍，而且接下来肯定还会看更多遍。这个是最近几年我看到的最 cinematic 的电影，就是没有之一，可能是过去5-6年吧，大概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啊。也就是说在你眼里它比沙丘一还要好。
嗯，我不想把他们两个做谁好谁差一些的比较，我对一和二的喜爱是非常整体的，就我觉得一和二是非常完整的一部作品。说适合什么样的观众的话，我觉得最适合喜欢看这种科幻奇幻史诗这种 epic saga 的观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星球大战或者指环王或者甚至权力的游戏的这个爱好者的话，我觉得很大程度你会喜欢这部片子。当然如果你喜欢第一部的话，我觉得大概率你也会喜欢第二部。但同时我觉得，我知道有很多人对第一部是有一些微词，他可能对第一部展现出来的这个世界架构很感兴趣，但是他觉得第一部叙事非常平缓，或者说这个故事本身比较平淡。我觉得这一类观众其实是可能最对第二部满意的人
啊。相比于第一部而言，它的叙事节奏在你看来是比之前要紧凑了很多的，
跟第一部比起来可以说比较快，然后它也没有了第一部很多设定上的铺陈，然后它有很多大场面的动作戏战斗戏，这些在第一部确实比较少
啊。那你也知道，不管是说国内还是国外，这个片子在上映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的版本，你觉得观众朋友们在进电影院的时候应该优先挑选怎样的观影方式呢？
我觉得 得虽然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看到 GT 的版本，我这周才会，明天才会去看 IMAX GT， 但我觉得这个电影肯定最适合在最大的屏幕上看。然后同时因为 Villeneuve 的电影都是在声音设计方面下了很多心思，所以我觉得去看杜比影院也是蛮好的。因为我二刷和三刷看的也算是杜比的版本，我一刷看的是 1.9 的 IMAX，
就是相当于是二代往后的 IMAX 对吧？
对的对的。
这块我们可能要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节目也已经讲过很多遍啊，不管说是信条的时候还是沙丘一的时候都讲过，中国大陆是有四块 IMAX GT 的银幕的，就是一代激光 IMAX， 它的画幅在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 1.43:1， 接近于一个4:3的这样一个画面，比普通的 1.9:1 的 IMAX 其实还要再多出不少画面啊。但是大陆毕竟只有这四块银幕嘛，分别在北京、东莞、昆明和哈尔滨，其中哈尔滨那块好像还没修好啊，我印象中已经修了好多年了。所以大陆的观众想要看到最完整版本的 IMAX 沙丘2的话，就只能在这三块银幕里面选择了。当然我知道啊，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说为一部电影去跑到另外一个城市的，那如果大家在自己身边的环境的话，也可以去选择附近的，在我看来肯定还是优先选择 IMAX， 因为 IMAX 是包含更多的画面内容的。那 Todd 怎么看这个片子呢？
我也打个满分，如果说推不推荐的话呢，我是一定推荐的，但至于说这个片子究竟适合什么样的观众，我觉得也很难讲。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片子，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站在比如书迷的角度还是非读者的角度，我觉得都可以找出一些非常合理的不喜欢这个片子的理由。我这几天在 Reddit 上看 Dune 的社区的反响，我觉得书迷里面也是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两派的意见，有些人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改编，有些人对于这些改编有一些微词。对我而言，这个片子最大的意义是 Villeneuve 进行了一次非常大胆的、非常不循规蹈矩的改编，他从一到二的对于沙丘文本的改编都是非常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所以这种形式的改编难免吸引一部分观众，又排斥一部分观众。所以我觉得说到底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亲自去看一下。
嗯，我其实一直没问过说你自己的立场是一个原著的书迷吗？
我不能说是原著的书迷，我在沙丘一上映之前看了原著，虽然我很被它的世界构造吸引，但是总体来说我不认为 Herbert 是一个特别好的作家。
嗯，原著作者赫伯特对吧？
对，尤其是我对于 Dune 包括小说系列中的下一本就是 Dune Messiah， 我的主要的意见都是他的写法太故弄玄虚，他有意不把事情讲明白，一直牵着读者的鼻子走，只告诉你说啊，接下来有这样一件事情会发生，但一直不告诉你是什么。他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来实现这种写法，有的时候看起来很疲惫，缺乏那种抽丝剥茧的快感，吊胃口吊太久。我觉得就 David Lynch 的 Dune，
就是早版的沙丘，大卫林奇那版对吧？就是臭名昭著那版，
对，84年那一版。我觉得之所以这么失败，不管它拍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但最终呈现的效果之所以这么失败，就是因为它对于原文的改编过于逐字逐句的忠实了，所以导致片子里面很多对于世界观的介绍、对于心理描写的表现都非常的笨拙，非常死板，完全没有灵气，完全没有厚重感。所以看过第一部Villeneuve 的改编之后，我是非常非常惊讶的，因为可以看得出他是对这个书有深刻理解和深刻感情的一个人，他用非常高超的技巧来把这些不管是世界观呢，还是很多需要解释的部分，他都非常巧妙地融入了一些自己为这个片子新写的戏里面，整体感觉非常流畅，不显得像是那种书呆子气的为了服务科幻迷的这么一个喋喋不休的银幕改编。第二部和第一部的给我的感觉在这方面上是相似的，都是非常有创造力，非常抓住原著精髓，但并不囿于原著文本的这么一个改编。所以对我而言，作为一个不是书的原教旨主义者，我觉得其实尤其是第二部是比书要更上了一个台阶的，起码在主题的表达的层面上，我觉得表达是更有力度。
也就是说在你看来，单讲沙丘二这部电影的话，它对原著中同部分内容的呈现甚至处理的比原著要好。
对，而且我自己觉得这个片子里面应该有一半的戏都不是从书里来的。
对，我觉得 Villeneuve 对于沙丘，尤其第二部分，他进行了对人物的提炼再升华的过程，就尤其是 Paul 和 Channing 的这条线，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种原著最吸引人的一些事情，可以说是他整个世界观的一个架构，就是他对整个星球的一些，不管是生态系统，还是说他的宗教哲学上的设定，但这些东西在电影确实很难，就是一部电影的时长进行一个多么详尽的展开，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胆的取舍，然后最终的效果，我觉得以电影的这个媒介来说，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归根结底，适合什么样的观众看？我觉得我同意刚才温老师的说法，就是适合喜欢第一部的观众看，喜欢第一部的观众尤其要看。至于说对第一部的不满，我倒是觉得，如果说你对第一部的不满在于你作为一个读过原著的读者，觉得第一部对于原著当中的这个关于宗教和政治的讨论不够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对第二部感到很满意。因为它其实是把原著当中最难改的这些关于宗教关于政治的东西凝练成了一条非常强的这个人物弧，我觉得最终是对原著的想要表达主题的一个升华。
对，就是我觉得 Villeneuve， 我看完第二部的感觉就是他在拍第一部之前他已经想好了整个 Dune 加 Messiah 两本书他想怎么拍，就是他非常明确的知道他想怎么拍，就是我非常欣赏这种明确的知道自己想干嘛的导演。
当时好像就是《沙丘一》上映的时候，我印象中没有两天吧，很快就宣布了二的立项，就是绿灯了嘛，对吧？
嗯，应该是两周之内，十天左右吧。
对，好像我当时印象中国内刚上的时候，我们国内刚看完，马上就收到新闻说《沙丘二》制作决定。哇，当时觉得这也太爽了。
是的是的，
所以在 Todd 看来，就是如何检验沙丘二适不适合你，就是看你对一的看法了，以及就算你对一感到不满，如果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这个故事可能相对单薄相对幼稚，那也可能会喜欢二，因为二在政治宗教文化的表达上相比于一来说要更进一步，对吧？
对。
那版本的选择呢，你看的三次都是什么版本？
嗯，我第一次看了这个华纳在，其实相当于是点映吧，在25号的一场点映，是在北美最大的那一块 IMAX 银幕上看的数字 IMAX。然后第二场是看了一场普通的 IMAX 70毫米，然后第三场是看了 Dolby。
哦，第二场你去看了胶片版的 IMAX？
对。
哦，天啊！因为这个事儿是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片子《沙丘二》本身是一个数字摄影的作品，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导演维伦纽瓦还是说摄影指导格雷格弗雷瑟本身的坚持啊，就坚持说这个片子应该在拍摄完成之后，在中间片的过程中再过一次胶片流程，就是先洗印到胶片上，然后再翻印回数字拷贝，再去做数字调色，好像是说为了给素材赋予一种胶片的质感啊。但是我印象中我听到的关于70毫米 IMAX 也就是胶片 IMAX 的放映的效果都不太满意。
你还从谁那儿听到？除了我。
什么电台的孔老师好像也在澳大利亚看的吧，70毫米 IMAX。 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陶老师啊，就是也是我们听友群的，我大学的校友，之前是影视飓风的技术顾问啊，陶子，他跟我说他也是听朋友说的啊，说在北美看完70毫米 IMAX 之后，说黑白部分的颜色尤其偏的离谱。
所以这应该不是我这一场个别拷贝或者个别放映机的问题，可能确实是这个70毫米共性的问题。我个人的推荐呢，还是看数字的 IMAX GT， 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在这一点上，其实内地观众可能比北美观众还幸运一点，因为北美现在能放 GT 的影院基本上都在放70毫米。而因为像你刚才说的，它这个不是一个胶片拍的东西，不是用胶片 IMAX 摄影机拍的东西，所以它最后转成70毫米。拷贝的时候多了这个工序，由于它多这一步，还是对影像的质量有一定的损害。我觉得在银幕上看它，感觉像是在看一个普通35毫米投到这个大的 IMAX 银幕上的一个感觉。一是影像清晰度不是很好，二是偏色的这个问题很严重，比较昏暗，比较暗淡一点。而且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在预告片里看到了有一些黑白的戏码，黑白的这几场戏其实是中间有一些非常惊艳的通过色彩变换来实现的过场，但在70毫米 的放映里面感觉几乎完全被这个色差掩盖掉了。我个人是非常不推荐70毫米，虽然70毫米现在在纽约卖的非常火，又一个月都没有座位可以卖，但我这几天我一直在疯狂的劝诫我的朋友们不要去看那个70毫米尤其是不要在第一遍就看70毫米，会完全毁掉这个电影。其实说白了就是华纳在 Oppenheimer 之后宣发的一个小花招嘛，小伎俩嘛，因为现在这个格式很火，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听到这儿我会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奥本海默本身也是一个黑白和彩色都有的作品，你们当时去看70毫米 IMAX 的奥本海默的时候有觉得黑白部分有偏色吗？
完全没有，因为他当时他是用胶片拍的嘛，他的那个70毫米的拷贝应该是完全相当于从胶片直接转过来的。
就相当于中间没有过任何的数字流程。
对，我的感觉是 Oppenheimer 70毫米胶片的放映质量确实是比数字放映质量要好的，
质感要好，
对，质感要更好，色彩细节要更丰富，但这个就完全没有办法和那个比。
这个话题我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啊，因为我自己目前只看了一遍嘛。我先说说我看的版本啊，只是一个普通的宽银幕的版本，我没有资格去到首映的 IMAX 场，很让人心碎啊，我是很想看 IMAX 版的。如果说整个2024年有什么电影是最适合 IMAX GT 银幕的，那就只能是沙丘二。这就要提到北京这边放映有一个很让人遗憾的地方了，因为全中国最好的 IMAX GT 银幕北京影博它是一个事业单位，平时不接什么片方的活动，除非是有政治属性的影片啊，否则想在影博去搞宣发活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包括我第一遍看奥本海默也是在北京的环球影城，那也是一个提前场的活动嘛，但是在影博想办这样的活动基本上就不太可能。而北京的其他 IMAX 荧幕，无论是评价比较好的你像英皇也好，还是说万达也好，都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当时有片方的朋友邀请我说要不要来看体验场的时候，我当时真的还蛮犹豫的，就是如果我要去看了体验场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把第一次观影体验留在 IMAX 荧幕上，那如果我不去看体验场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做这期前瞻节目了。所以相当于是我为了听众朋友们牺牲了我看沙丘二的第一次的观影体验啊。朋友们
你也不要这么说，你等可以录完这期剪完这期节目之后把你打昏，过去24小时的事情都忘掉
不要道德绑架听众
评论区点赞最高的听众可以获得一次把麦高芬打昏的机会
救命啊，我的天。好，我们说回来啊，我不得不说这个版本的挑选绝对是影响了我的观影体验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在沙丘一那三期节目里啊，我们沙丘一是做过三期长节目的，我是反复的讲了说维伦纽瓦在画幅变换上的小设计，而且小设计对影片都非常的重要。那普通宽银幕的版本啊，它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画幅变化，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场景，是哈克南家的主星也好，是厄拉吉斯也好，还是皇室那边的空间也好，它都是一个画幅，其实牺牲了一部分的表达意图吧。所以我现在不是很确定说我对这个片子不够满意是不是因为我看的版本不够好啊。我先说打分好了，我给这个片子打八分，相较于我看沙丘一我是可以给满分的，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沙丘第一部的。当然啊，我这个打分可能会在我看完影博版本的沙丘二之后再做调整。那当然我个人角度来说肯定还是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影片的啊。就像歪老师所说的，最近几年你要想找到一部这么有电影感的作品都是很难的，我相信在之后几年应该也是，因为维伦纽瓦可能打算去忙别的项目了，沙丘系列可能还要再搁一阵。那至于说适合什么样的观众啊，我自己作为一个非常喜欢第一部的观众啊，我是觉得可能还真的不一定会很喜欢这个第二部，因为你们刚才说了很多这部相比于第一部它丰富了的东西，但是对于我而言，很多时候第一部为什么那么有魅力，就在于它讲故事的不疾不徐，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舒服的节奏。但是这一部里尽管它的时长已经长达了2小时40分钟，但是我仍然觉得如果我非要说的话，就是所谓太恢宏了，太有史诗感了。我自己不是一个对史诗很执迷的人啊，我不喜欢指环王，星球大战我更是看不下去啊，这我可能要得罪人了，对不起啊歪老师
啊。得罪我呀，那无所谓
啊
不是，星球大战不喜欢的人不多了去了
习惯了是吗？所以我自己对于史诗之类的话题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之所以喜欢第一部也是因为他更加关注于这个角色保罗，他作为一个15岁的少年本身被卷入一场巨变之中，他自己的 成长与变化。但是在第二部里，确实保罗不再是第一部中还等待成长的少年了，他在第二部里更像是一个老辣的政治家、阴谋家。我能理解大家会被这类的故事打动啊，但是我是觉得我更倾向于第一部的。
我自己觉得就你关于你说的史诗这个问题，一是我觉得你可能看过第二遍之后可能会改变看法，
对对对，我也想说。
二是我觉得成功的史诗呢，其实都是关于个人的故事。我觉得这一部电影是完成了前作开始的这个 Paul 的成长故事。其实沙丘第一部和第二部这两本书连着看的话，归根结底是一个悲剧故事，是关于一个 Paul 的悲剧的成长故事。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第二部电影是把这个主题非常完美的表现了出来的。虽然没有了第一部里面可能是由于他父亲的存在这种关于少年成长的亲密感，但其实在第二部里面，就是说这个少年在失去了父亲之后，他被裹挟到了一个更大的权力斗争和自己命运的抗争的这么一个洪流里面。虽然这个成长故事被赋予了一些悲怆感，但是依然是非常聚焦于这个少年的内心变化的。
对，我记得我跟陶老师刚看完第一次，就是我们都觉得第一次看完非常的 overwhelming，
太满了，
就有点过载。
对对，
但是我也是第二次看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个故事的文本本身对人物弧的一些刻画非常非常好。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有点没有来得及跟上他对人物的一些刻画，就是其中的几个拐点，其实在第一次看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拐点，但是第二次看的时候就会被非常深的击中，包括第三次看也一样。我觉得沙丘不管是第一部还是第二部都是非常值得反复看的电影。
好的，那我期待我在影博第二次看完之后能有不一样的感受啊。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两位，就是说其实之前我们聊奥本海默的时候也聊过这个话题啊，就是在看这部沙丘二之前是不是需要先去看沙丘的原著或者说它的前作电影。
我觉得原著的话看不看都可以，尤其第二部对原著的改动很大，所以看过原著的人看第二部其实很有可能可以说很迷茫，就是有点不知道他这个地方到底之后要怎么展开，观影过程中可能会分心。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你可以完全聚焦于这个电影本身是怎么发展的。但是同样如果你看过原著的话，你可以自己进行一个比较，然后个人也会有一个喜恶。但我觉得看不看原著都可以得到很不错的观影体验。那第一部的话我是建议要看一下的，因为不仅仅是设定上，更是我觉得一和二有非常多对称的桥段，所以你看过一的话，你再看二，你这个体验肯定是比没看过要好非常多的。
好的，他的怎么看呢？
像我刚才说的，我对这个沙丘二的最满意的地方之一在于就是他对于这个改编的处理让我觉得非常大胆，所以我看这个片子的非常重要的满意的来源就是源于我读过原著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完全同意吴阳老师刚刚说的，就是我在看第一遍的时候感觉这个过载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试图把电影往原著上面对，但就对不上你知道吗造成了一些注意力的分散。所以没有看过原著的话，可能是完全你一张白纸进入影院来看这个全新的故事，我觉得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好。我身边的朋友们有读过书的也有没读过书的，对这个片子反应都出奇的一致，都很喜欢。所以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不管你看没看过书，虽然都可能有不喜欢的地方，但也都有足够的原因会让你很喜欢这个片子。作为一个看过原著的人，我最重要的建议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不要试图从电影里面找原著的情节，就完全跟着这个电影的节奏走，因为它其实是可以说是讲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那至于前一部电影呢？
应该是 Villeneuve 本人讲过，就是说他不把第二部当成一个续集，他说是一个 continuation， 是一个完全的连续。第一部的最后一场戏和第二部的第一场戏是几乎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也和温老师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应该把他们两个当成同一部电影看。我身边还有朋友已经看了两遍Dune了， 但他都是每次看之前都又把第一部重新看了一遍，他坚持把这两个片子当成一个四五个小时的 一部电影看，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不看第一部的话，确实是第二部不构成什么意义。
对，我私心最推荐的这个观影顺序是一二一二，这么看完我觉得你的观影体验是最完整的。
对，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其实当时我们在电影院看完沙丘啊，他毫无征兆的在出片名对应之后又在底下出了一行小字 Part 1，其实已经心里可以知道了，就是这两个片子是很难分开来看的，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从21年等到了现在，对吧，中间还包括因为疫情的事情耽误了拍摄，又因为罢工的事情耽误了上映。那总之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里程啊，但是也是在这三年里面吧，沙丘变成了我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今天我在去电影院之前，外老师还在建议我啊，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建议我先把第一部重看一下，然后再去看沙丘二。当然今天确实没忙过来，但是我自己在看沙丘二的时候，我觉得你们说的情节的呼应啊，我绝大多数都是能 get 到的。因为在这一两年里面啊，可能是因为啊 B 站买了沙丘的版权，以至于我在平时在工作的时候或者休息的时候没事儿就会把沙丘打开来看一看。我的 iPad Pro 很多时候就是当做一个沙丘启动器来用的，只是可惜它在 B 站上的版本不是 IMAX 版本啊，它 IMAX 变画幅的时候我的画面仍然不能满屏，以至于我对一的情节是非常的熟悉。其实我在沙丘一上映的时候我也把原著看了，但是看得很潦草，因为当时急于录节目，一个下午紧急翻完的，很多事儿其实已经忘了。但是自从这个片子在北美开画之后啊，不管是你们跟我说的还是我在网上能看到的，确实有很多人提到说它跟原著有非常大的区别。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可以预见的啊！我在沙丘一的节目里就说过，如果真的按原著拍的话 Chen 这个角色是不可能在2024年被呈现的，因为那个角色确实太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了，他很功能化，然后我不相信维伦纽瓦在2024年会以这样的形式来呈现自己影片中的女主角啊。所以这条线他毫无疑问是要改的，而且我觉得目前看下来改的也还蛮好的。他不仅说是符合人物的人物弧啊，而且对于看过原著的人来说，你看到第二部的结尾你也想象不出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因为第二部的结尾已经明确的在跟原著的书粉说了，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可能会跟你预期的非常不一样，不是说只是在第二部这一部影片里面去改动原著，接下来也会非常非常的不同的。所以他留下的结尾也是非常非常让人期待的啊。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说，你看过原著不太会影响你的观影体验，就像套子说的一样，你只需要打开你的心态，不要囿于原著的情节，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影片。但是如果你没看过原著的话，也不需要去看，它不会影响你对某些情节的理解的。每一个出场的新角色在影片里面都会解释这个角色的出身，除了需要看沙丘一以外，它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观影门槛。但是确实啊，看沙丘一非常重要，甚至于你越熟悉沙丘一，沙丘二的观影体验就会越好。
对，我觉得因为我作为一个看过书的人，已经没有办法以一个没看过书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两部电影。我好奇的一点就是，就对于非读者来说，第二部电影的呈现方式会不会造成一些信息的过载啊什么的。但是从非读者朋友这边听到的反馈来看，好像还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归根结底，Villeneuve 是在想把他非常喜欢的这个小说搬到大荧幕上做一个面向主流观众的改编。我觉得事实证明他这一点做的还是挺成功的，就是他并不是一个只为了书的读者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系列，是完全可以被主流观众接受和欣赏的。
就是我最近也经常看到人说，就是可能放在五年前十年前是原力觉醒上映
啊 J.J. Abrams 内部是吧，
对对，就是迪士尼重启星战的时候，
新三部曲的第一部，
对
吧，
对对对，就是说放在十年前就不可能有人会相信说星战到了现在是一个非常没落的阶段，但是沙丘成为了一个可以说是叫好又叫座的 blockbuster， 这件事情很难想象。
就是星战已经是夕阳产业了是吧，
星战就现在它都不是夕阳产业，它就没有产业。
哦，好的，那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个话题啊，因为我知道我们三个在沙丘二上映之前都是非常非常期待这部影片的，我们基本上都是想方设法的去在自己所在的地方看到了最早一场的沙丘二，对吧？那为什么这个系列对我们如此的重要呢？
首先我是粉丝嘛，其次就是我确实是很喜欢看史诗电影的人，就我也跟人说过很多次，我对沙丘二的预期是帝国反击战加双塔奇兵加异形二，
异形二混进来是因为那个预告片的时候就有一段戏让我觉得很有点像异形二的那个 action scene。
你说的是哪段啊？预告片里面是那个
啊？你先猜，你猜一下，我看你能不能猜到。
那就是 Austin Butler 那段吧？
不是，不是，不是。Austin Butler 那段怎么能像异形二呢？
因为我就感觉整个哈克南家族的母星设计就挺异形的呀。
哦，跟那个没有关系。就是异形二对于我来说很大的一个吸引力是，异形二有很多那种大枪大炮，就是非常重型的这种 design。 我说沙丘哪一段让我想起异形二，是 Cheney 扛那个是炮嘛，就是他说 load reload 那个特别让我想起异形二。对，然后 Villeneuve 之前也是说过，就说 part 2比起第一部有非常大量的动作戏战斗场面，所以我说我对沙丘第二部的预期就是帝国反击战加双塔骑兵加异形二，以及这三部电影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都是可以算作我个人的完美电影的，所以我对它预期非常高。看完之后我甚至觉得沙丘超越了以上三部作品，所以我非常惊喜。
超完美电影是吗？
也没有说到超完美，但就是挺完美的，
重新定义了完美。
对，因为侧重点不一样，我觉得沙丘比起这三部就是确实是对单一主角的人物弧刻画非常精彩。
那 Todd 怎么看呢？对于你而言为什么如此期待这部影片？
我对于这个故事或者这个书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感情，挺喜欢的，但是没有到粉丝的程度。我期待沙丘二纯粹是因为可以说在一个技术层面很好奇他会怎么改这个书的后半部分，因为前半部分已经很难改了，但他改得很好，后半部分更难改，所以我是很期待看到他如何把改编前半部分的手法运用到改编后半部分上。其实尤其是鉴于这个 David Lynch 这个一塌糊涂的改编，对，我就是期待看到这个对比是什么样的，因为可以感受到 Villeneuve 对这个书有一个非常明确的vision。
就是视野是吗？
可以这么说吧，我也不知道最好的
愿景。
对对对，所以很期待看到他仍有明确的愿景的导演把他们的构想来摆到荧幕上。我的心态主要是这样的。
对于我而言，我对于沙丘原著真的是没啥感情啊，我是因为看了第一部的电影才去看的原著小说。我为什么如此的痴迷于沙丘这个系列，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在我看来真的是电影工业能为电影艺术服务的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范本。我们现在见到的绝大多数的电影技术的运用都是在一些说白了毫无思想价值的作品里面，但是像沙丘一，我觉得不管说它的视听语言也好，还是数字特效也好，还是说音响设计也好，所有的技术层面，不光是说科学技术啊，还包括创作者的创作技巧，这些东西都很完整的为一部作品服务，这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难得。它是一个投资体量如此庞大的作品，但是在里面它的剪辑方式上有很多细节我们能看到新浪潮的影子，这个我跟歪老师是交流过的是吧。它有一些非常非常微妙的跳切。
但我接着你刚才这个话茬提一句吧，正好你们之前不是聊了一嘴故事题材的稀缺性，你们是当时是怎么说的来着？
啊，对，你说是我跟我爸之前录那些节目里面提到说故事本身是有限的这件事儿，是吧？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沙丘对于我来说最迷人的一点是它本身就是在一个故事题材已经真的可以说很老套的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大家这种故事已经见过很多了，它的故事本身并不是一个多么新颖的故事，
它的故事甚至是星战的祖宗，所以是完全不新的。
对对对，就是而且其实沙丘故事内核是一个挺传统的那种古典主义悲剧嘛，就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很新的叙事，但是 Villeneuve 就是用最新的电影工业技术和他本人的这种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作者性的表达，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精彩。他找到的这个平衡点是我觉得沙丘最吸引人的地方。
对，我觉得尤其是在第二部里面他的这个对于故事的处理其实是体现了一些对于当下的主流的大制作的拍法的不妥协的，他是保留了自己的这个非常独特的一些坚持在里面，他敢于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主流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趣味。
他是很反好莱坞这种最公式化这种模式化的一些 制作的。
对，它虽然是一部续集啊，但是我觉得它本身跟其他的电影续集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好莱坞其他的电影的续集作品往往都希望我能吸引到尽量多的观众，我之所以是个续集只是希望把这个 IP 延续下去，你没有看过之前的作品我也希望你能完全的理解你现在正在看的这部影片，这是漫威包括 DC 包括很多的大的片场他们去做续集电影时的一个很常见的基础设定吧。但是维伦纽瓦这两部电影尤其是沙丘二，如果你不看沙丘一的话，二确实是无法独立成片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反市场的行为了，因为它相当于把自己的观影门槛给拔高了。但是它获得的是什么呢？获得的是它有了一个五个小时的完整的讲述一个人物成长的叙事空间，这对于很多好莱坞的大导演来说都是非常奢侈的。
对，而且它拒绝给你提供这种，虽然是一个已经拍到第二部了，但它依然拒绝给你提供这种就是即时的快感。所以说如果你进影院想看一部 Avengers Endgame 这样的电影的话，你是会失望的。
而且沙丘二甚至是没有任何的时间去闪回沙丘一，它不像有些电影啊，它可能会为了想起这三年前你看了什么，还会搞一个很短的类似于前情提要的这么一个片段，这个片子完全没有，它就是完完全全的默认所有的观众坐进来的时候都看了沙丘一，这个态度其实是挺难得的，我觉得好莱坞能做到这个程度的导演我是很难再想到谁了。你哪怕诺兰拍蝙蝠侠的时候，你看他那三部蝙蝠侠其实也都是每一部独立成片的，
对对，
每一部都有独立的人物弧，每一部都有独立的英雄之路，但是沙丘就不一样，沙丘就是一和二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就是为什么很多沙丘的粉丝就是说对于 Messiah 就是下一部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绿不绿灯，他肯定会绿灯应该，但最重要的是保留就是导演的 creative freedom， 就是他的创作自由。
对，我自己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自己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让我最受震撼的场面是片子当中的黑白段落。我们从技术规格上讲，它和奥本海默的黑白是不一样的，它跟绝大多数的电影的黑白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黑白部分是红外线摄影。其实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些声音啊，就是说片方本身介绍说片子中的黑白段落是运用了红外摄影，然后就有观众说那跟普通的黑白摄影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区别哪怕我自己作为一个学电影摄影的人啊，我如果说不用学术的角度，不用理论的角度，而是从呈现效果角度去跟大家讲的话，它也是很难去一言以蔽之的。我能跟大家说的就是它在很大程度上跟你所理解的亮暗结构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可能你生活中直觉的会以为一些东西是更亮或者更暗的，但是在红外的视角里也许就是反过来的，也许它就完全不是按照一种我们习惯的逻辑去理解。所以真的如果要想知道说红外摄影跟普通的黑白摄影能有什么样的区别，直接去看这部影片，它会给你最直观的感受。
但是不要看70毫米。
好的，
不要迷信胶片。我觉得黑白这一段其实就是它最酷的，不仅仅是这个黑白摄影本身，而是它这个设定就很酷。就它为什么是黑白的？因为他们那个太阳是黑的，所以他们是黑白的。哇，这个也太酷了吧！
这也不算剧透啊，因为
这个不算剧情啊，它就是一个设定。
嗯，这个片子里面黑白段落并不是像奥本海默一样就是为了告诉观众说啊，这是两条叙事线，而是说在那个场景里面黑白是有它在剧情上的合理性的，这点其实我是没有想到的啊。我一直以为说它的黑白也只是一种跳出主叙事线的方式，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黑白甚至是具有合理性的。这让我想起来之前维伦纽瓦拍《边境杀手》的时候，里面有一段红外的影像嘛，那个好像不是黑白，那个、好像热成像。
它有两个，一个是热成像，一个是那个绿的那个夜视的。
对对对对，这能看出维伦纽瓦一些一以贯之的创作手段，就是他用一些合理的方式在视觉上给我们熟悉的空间造成了陌生的感受。这种东西我觉得就会带来电影感了，所以我是特别特别喜欢那一段的，那场戏是我在全片中最喜欢的一场戏。哦对，还有一点啊，就是这点也是我在观影前一直很困惑的，不知道维伦纽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使他在影片中合理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片子的主创在欧洲路演的时候中间就公布了一个片子的隐藏卡司吧，就是阿雅泰勒乔伊去演了 片中保罗的妹妹，也就是艾莉亚·厄崔迪嘛，这是在后面几部会有很重要意义的角色。但是问题是在于演员本身跟饰演保罗的甜茶基本上没有什么年龄差。我当时看到这个选角的时候，我是在想说他要怎么来使这个事儿合理化呢？不多说了，反正大家去电影院感受吧。我不知道你们当时在听到说这个隐藏卡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和你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困惑，不知道怎么拍。
歪老师怎么看呢？歪老师当时我记得是特别气愤，对吧？因为你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当时就跟我说你怀疑你被剧透了，然后很不爽。
是的，因为我看到那条消息的时候是很早之前，就是他们刚在墨西哥首映的时候，那个时候剧组这边还没有宣布这个人选，然后我也不是看沙丘粉丝的讨论，而是安雅的一个粉丝账号发的，就是粉丝账号说有消息称安雅有出演 Dune Part 2，然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被剧透了。因为他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很明显，
大部分的角色都已经分完了嘛，主要是
对啊，就是他又不是很糊的人，你不可能给他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那就只有这一个选项了。
但是你能想到也很奇怪啊，因为他跟甜茶确实没什么年龄差，他要怎么去演一个小十多岁的妹妹呢？所以正片中呈现的方式你已经提前预见到了是吗？
我大概可以想得到呀。
我当时在想是不是要用 CGI 技术把他给变成小孩，我在想有这个必要？
那也太怪了，
太他娘的可怕，
那也太吓人了。
是是是，幸亏没这样。
哎呀 ，Timber Joy 在片尾演员表里都是没有的。
对对，我不知道最后滚的全卡司里有没有，但是就是一个一个往外跳的里肯定是没有，
没有没有，他是一个 uncredited 的角色。
那你们既然看了三次，就包括你们两个都是在各自所在的地方温哥华和纽约看的最早的那一场，同场观众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同场观众主要就是困惑，和我一样。我第一场是这个点映优先场，第二场是真正的公映日的第一场 IMAX， 看完之后其实没有想象中那种狂喜式的山呼海啸的鼓掌，没有，相当于是两次和所谓的第一批观众看了这个电影，大家的反应都是觉得要再消化一下。
我记得你当时的反应也是这样的。
对，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如何定位这个片子。
对，当时很神奇啊，因为时差的原因，所以 Todd 那边比 Y 老师要早看了几个小时。在 Y 老师准备进场的时候， Todd 刚从电影院出来。
对，正好差三个小时。
当时 Todd 表现的还有点需要再想想的时候，对 Y 老师当时还挺担心的是吧，怕片子不好看是吗？
有点吧，有点吧。我说老实话，我觉得我对这个电影，我觉得它没有难看的空间。我当时很自信，我不知道这种自信从何而来，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电影肯定不会让我失望。
没有，因为我是想说没有失望空间这一点，我觉得确实是在这个时候对 Villeneuve 确实是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感觉他从这个什么 Arrival 之后开始拍科幻了，之后完全找到我自己在好莱坞最适合这条路的，拍科幻拍得太好了，所以对他确实是有足够的信心。
魏老师的观影体验呢，对得起你这个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肯定是的，我一刷就很喜欢，就是好看的有点想骂人了。
是，我记得你当时就跟我说为什么不能直接跳过五天马上去二刷。
对，因为我也是25号看的嘛，看提前场的问题就是不能像公映之后，因为每天都有排片，你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理论上这个等公映就要等到周四下午，就中间还要等个4天多，然后我当时真的是看完之后就是有点急不可耐，然后也是立刻订了周五晚上的票，因为我周四那天有事情，我当时就是很焦躁，我就想我能不能周四再抽出时间再看一场，然后没想到是我朋友那边帮我搞了一张周三提前场的票，我就周三又看了一次，就等于我还是比公映的观众早看了一天。如果说同场观众的反应的话，我觉得2月25号那天会去看的基本上都是粉丝，而且那一场应该纽约也是吧，就是完全受空到就是轮椅席都受空，很多人不是坐轮椅的人，但是他买了轮椅席的票，他就自己带个板凳或者就站着或者坐在台阶上看，我们那一场就是。
对，
我本来就是以为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粉丝场，应该映后大家掌声什么的都还比较激烈啊，但也没有，就是有掌声但没有我想象中的大。但是温哥华有一个沙丘的这个视效工作室，这个 DNEC， 它也不仅仅是沙丘的视效工作室，很多好莱坞的大片都是他们来负责做视效，所以我们同场应该是有蛮多从业者的，25号还是有蛮多人都是 留到所有字幕都滚完，然后在视效出现的时候掌声很大。我们 Villeneuve 就是视效工作人员的名字全都打上去了吗？不像一些其他导演，
你这是在阴阳谁呢呀？是啊，
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名字。包括走出影厅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就是相拥而泣，我觉得应该是有负责做一些东西了。那我觉得如果就是作为从业者，你参与了这样的一部影片，相拥而泣很值得理解。但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是，我周三看的这一场，就这种提前场一般就是大家都会通过一些不一定什么渠道拿到票，并不一定都是粉丝来看这部片子，就是大家会
都是播客主播。
有一些可能是做媒体的。当时我朋友叫我去看这个电影，我朋友是没看过一的，包括他的朋友一起来看，他们都没看过一，所以他们看得非常困惑
啊。那他们喜欢吗？
就他们说有点没太看懂，但我朋友是挺喜欢的，而且他看完以后就是觉得他会去补上一，然后他也之后想再看一遍二。那我觉得就说明这个电影从叙事角度上还是做得蛮成功的。但是我是有之前给他讲一些设定上的事儿，就我也怕他完全看不懂
啊。那我这场就比较好玩了啊。首先我们知道，本来维伦纽瓦这两天是应该在国内的啊，他有一个来华宣传的计划，然后突然就生病了。这当然啊，网上有一个说法是因为本来明天啊3月6号安排他的对谈嘉宾是陈思诚，然后维伦纽瓦为了能跟陈思诚聊上天，连夜看了《唐人街探案》和《消失的他》，然后气到一病不起，所以就不来了。当然这应该大概率是个笑话啊，但是呢维伦纽瓦确实是没来。然后今天本来说是有他的映前交流的，他会先跟大家来做一些沟通，但是就没有这个环节了嘛。他是给中国观众录了一个视频啊，大概就是说我最近身体不好，不能来国内宣传，十分抱歉。怎么说，我们看电影之前先看导演给大家道歉是吧，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但是看他状态没有像说前几天我们看到像赞达亚一样都失声了，他也能说话的啊。他的那个视频的最后说了一句 Long live the cinema， 电影万岁，还是挺感人的。
对，这是他这一次宣传期一直在重复的一句话。
是的是的是的。为什么他能跟诺兰玩的好啊？因为他们俩都想把观众拽回电影院里，跟什么网飞啊之类的一点都不一样。但是我这场我不知道啊，可能还是因为它不是一个 IMAX 放映的原因，观众的反馈是比较平的。相比而言，我比较意外的是这个片子里面有些地方大家会笑，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有没有啊。有些地方我也不知道是有意安排的幽默，还是说大家就是在中国的语境它会比较好笑啊。
对，你说这个让我想起第一部的时候，就是 Stilgar 第一次去见 Duke Leto 的时候，就是往桌子上吐口水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在原著里面其实是一个很紧张这样的时刻，是一个挺严肃的事情，但是电影里面我也看不出来是有意的处理还是无心的，好像对于很多观众来说是一个笑点。
那包括我后来啊，看完电影之后去洗手间，听到一些观众在交流的时候，包括我跟我对象一块看完，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可能都是因为来看这场的观众都是期待值绝对是最高的那一批啊，反而反响不是那么的热烈。
虽然观众反响平淡，但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全都回家上 IMDB 上打十分。
上豆瓣吧，我跟你说国内都是豆瓣。
没有，我就说现在从北美的这个情况来看基本上是这样的，现在 IMDB 9.0 Top 250里面排第十。
哦，哇哦，这已经挤掉诺兰的最高作黑暗骑士了是吗？
黑暗骑士排第三。
哇，第三啊。
嗯，
好的好的好的，低估诺兰了，
我们诺兰粉丝还是太多了。
确实这片子确实火啊，火的真的是因为一当年它没有这么火，二又跟一的联系这么紧密，包括它还改了档期改到春季档，我是没有想到说它在全世界能引起这么大范围的一个轰动。它现在北美的首周末票房我印象中非常好吧，跟奥本海默一样是吧。
险胜奥本海默，
8250万，以10万元的优势险胜。其实他改档期改的绝对是对的，因为事实证明卡斯这么大，最近这一个月看他们宣传看得我都累，真的是开足了马力在全世界跑，到处上采访，肯定是对这个市场表现是有很大帮助的。
嗯，所以维伦纽瓦应该是真是累病了，不是被陈思诚气病的是吧。
啊，是，哎呀，看他们这些每个采访都回答一样的问题，真的是心力交瘁。
应该还录了挺多播客呢最近。
那我应该努力啊，是不是这不仅要学英语了，还得学法语了是吗？
对，哎，你应该讲一下你的梦，你应该讲一下你对沙丘二的预期，就是已经想到做梦。
啊，对对对对对，
你有先知是吧？做梦和现实看到的是一样的，
可能也接触香料接触多了啊。我之前因为太想看《沙丘二》了，做梦梦里都在看《沙丘二》，然后在梦里看的《沙丘二》呢，我在梦里是看的 IMAX 版，我以为他会放那个 IMAX 的片头，我就去上洗手间了，结果没有那个片头，直接开始了，而且跟一一样都有那个开头那个低声的那个沉吟。咚的那一声，就我当时以为也应该配上一句类似于一的那个梦境是来自于深处的信息的那样一句话嘛，结果因为我当时在上厕所，我就没赶上那句话，然后我就回到电影院里去看这个片子，看着一半发现有人评射，我还跟那个人争执，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片子放映的内容又变成了阿凡达三，然后阿凡达三还是没做完特效的版本，总之那是一个特别奇怪的梦，那个梦只能说明说我太想看沙丘二了吧，大概是这样，
魔怔了，这就是魔怔了。
哎，但是现在一想啊，我这个梦确实你能跟正片里面找到一些对应的地方，因为它真是一个预知梦。
麦高芬恶催敌
救命。好的，那关于这部沙丘二啊，我们在不剧透的情况下也聊了很多了，这个录制时长确实是很超乎我的意料啊。当然啊，因为有不剧透的限制，所以我们在节目里能交流的也相对有限，大家如果有更多想跟我们交流的话题呢，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微信上搜索 AfterCine，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加入我们了，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散场通的 AfterCine， 也欢迎大家在豆瓣上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同时呢再打个广子，就是我们的沙丘主题的周边产品也已经上线了，欢迎大家点击 show notes 查看购买链接，是一款有我们原创手绘图案的夜灯，以及一个有我们另一款原创手绘图案的杜邦纸帆布包，两款产品呢都带有 AR 效果，大家可以拿手机扫它就会获得一个有立体感的动画。对，我是不是又说得很苍白啊，这实物很精美的啦，朋友们 Y 老师和 Todd 已经抢先订购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沙丘二的正式节目再见，拜拜朋友们，
拜拜
拜拜。